接下来呢，我们接通了悉尼记者陈云的电话。陈云你好。
你好英。
陈云今天要从悉尼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消息？
那最近呢，有一个机构就对1000个读小学的孩子做了一个调查，这些孩子的年龄的组别呢，就是5到12岁，是在整个澳大利亚进行的一项调查。调查呢，就是说看看小孩子们对于水果和蔬菜的认识怎么样。结果呢，这个发现说，好像很多孩子啊，可能就是更倾向于在以后会吃更多的，比如说是经过腌制好的水果蔬菜，或者是说非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呢，很多孩子他可能没有跟自己的妈妈一起去买菜，去买水果，所以呢，他对这个水果和蔬菜都基本上没有什么认识的概念。
嗯。
有很多家长就担心说，他们的孩子可能呢都不知道要怎么去烤那个土豆，或者是去煮一个鸡蛋。在这个研究当中呢，他们就发现说，有1/4的孩子呢不知道那个 butter 就是那个牛油是从牛奶里面提炼出来的。
嗯。
有2/3的孩子呢是从来就没有跟他的父母去过杂货店去买这种水果蔬菜。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到底这些水果蔬菜是怎么来的，就好像我们以前讲了一个笑话，说鸡肉是怎么来的，鸡肉是从超市里面长出来的。那其实呢，我觉得哈，就是这个调查虽然呢它只调查了1000个孩子，而且呢还是来自全澳大利亚各地，但是呢依然是会给我们就是做一个提醒。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虽然我们的节奏也很快，小孩子们现在也有很多自己的事情可以去做，比如说去运动啊，或者在家里玩电脑啊、打游戏啊等等，他可能就不会像以前的小孩子一样一定要跟着妈妈啊，妈妈去哪里他就去哪里。因此呢，对于这些生活常识就认识的比较晚，就好像说他们可能都不知道怎么煮一个鸡蛋等等。但是呢，如果是家长们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回归传统，就是用更多的时间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去做共同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呢，可能在心里我经常看到的是，就是成年人他会比较行色匆匆地推了一辆很大的这个购物车，然后里面堆满了东西，就一个人去购物。但以前我生活在塔斯马尼亚的时候，我更多的就真的是看到妈妈有时候会拖家带口的，手里牵一个孩子，怀里再抱一个孩子，或车里再推一个孩子，就带他们去杂货店买东西。一次呢也并不是买很多，边买的时候呢，小孩就会叽叽喳喳的，然后就想碰这个想碰那个啊，然后妈妈就会跟他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怎么来的，也不一定他就一定会买那个。或者有时候呢，小孩子对那个特别好奇，妈妈就会买一个两个给他尝试一下。其实呢，这种生活方式倒是觉得挺好的，挺值得推荐的。
生活其实不光是在乎这个结果，买一个东西，而是注重它的过程。即使在购物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对啊，而且是跟孩子就是一种亲子交流的一种非常好的过程。因为如果你买了一大堆你认为是比如说最贵的新鲜的蔬菜水果是 organic 的，好，你煮好了之后呢，你逼着你的小孩子去吃，可是呢小孩子更喜欢喝饮料啊，吃一点甜的东西啊，这时候可能反而在你就是一定要让他去吃的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都不是非常愉快，不管孩子吃了还是没吃了。而如果是大家一起去购物，然后在认识的这个过程当中，让孩子对这个食物有一点了解，有一点好奇心，让他主动的去品尝，而且呢甚至是主动的去了解吃这样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好处，让他自己愿意去吃这样的食品，那不是更愉快的一个过程吗？
其实现在回头想一想，我们自己对于蔬菜水果的很多了解，也是当年在父母身边或者是在家里面的老人身边通过这种言传身教的方式学到的。现在想起来不光是学到的知识，而且当时怎么学的一些过程 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温馨，是一份很独特的回忆。总之啊，我觉得其实这真的是现代生活中间有时候很缺乏的一个部分，所以才会产生了这么多我记得在台湾有一个词叫塑料儿童，就是天天坐在这个很多人工的东西里面，包括看电视啊，包括打游戏啊，包括对着电脑上网啊，但是缺乏了跟自然亲近，缺乏了生活中间接地气的这一部分儿童。
是啊，塑料儿童这个词概括的真的是非常的形象生动，也让我们非常警醒哈。
那么这是一个有关于亲子的话题，也是一个有关于食品健康的话题。除此之外，陈云今天还要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方面呢？
那么最近呢，如果是特别有时间亲子的朋友们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特别是在悉尼的朋友，就可能会发现说树上啊到处都是增加了更多的蜘蛛。那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夏天啊，悉尼是特别的热，而且是特别的潮湿，所以呢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 spider boom， 就是蜘蛛的这个非常旺盛的生产期哈。因为像这样又湿又热的天气呢，对于蜘蛛来说是繁殖后代的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环境。所以呢在很多的这个植物啊，很多的树上啊，我们都可以看到上面结满了这个蜘蛛网。那这个知识呢是来自澳大利亚博物馆的 David Bock 给我们传递的一个信息。他就说呢，像这样的夏天啊，让这个昆虫的数量是大大的增长啊，比如说一些蛾，就是虫字旁一个我字哈，
就是
一些蛾类的。
嗯，
还有这个蝴蝶啊等等。那好像雌性的蜘蛛呢，它们通常在这个生产蜘蛛蛋的时候呢，就是会有50到100颗蛋，但其实呢当中只有很少很少的小蜘蛛呢是可以成活。这时候呢，因为它们生产了更多的小蜘蛛出来，然后很快这些蜘蛛又开始繁殖后代，就令这个夏天悉尼的蜘蛛的数量呢是非常的多。那特别是其中的品种呢，就是包括有这个 redback， 包括有
红背蜘蛛，毒性非常大的一种。
是的，这个红背蜘蛛听起来就很可怕，可是呢还有一些其他品种的蜘蛛呢是并非有毒性的。所以呢来自澳大利亚博物馆的 David 也提醒大家说，不用太过的担心，因为并非所有的蜘蛛呢都是有毒性的，而且很多蜘蛛呢对我们人类来说都是益虫啊，因为他们会喜欢吃蟑螂，他们会喜欢吃蚊子，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你这样讲起来，我就想到了有一种特别个头特别大的蜘蛛，脚特别长，可能大小有我拳头这么大吧，这种蜘蛛叫 huntsman。然后呢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家里面的时候，突然发现一抬头发现房顶上有一只这个特别大的蜘蛛，吓得我就开始尖叫，然后等到我的室友冲过来的时候就问我怎么回事，这个时候我已经拿着吸尘器把这只大蜘蛛吸到这个吸尘器里面，因为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把它弄出去，而且我真的特别害怕。后来这个澳洲的室友就跟我说，说这种蜘蛛呢虽然个头大，而且可能脚特别长，毛毛的黑黑的，它叫 huntsman， 可能看起来挺可怕的，但是它其实是没有毒，而且它会吃虫子，所以你不应该这么做。那我我当时真的是没有办法控制，真的是心里面太恐怖了。但是后来我去看到它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如果你比如说把窗户稍微开一开，它慢慢第二天也会走掉，的确我也没有被咬过，也没有任何险情发生过。所以呢我这边也把我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不要太 panic 哈。其实呢 huntsman 也是在这个夏天悉尼特别特别多的一种蜘蛛所以就像吴英说的，如果看到这种特别大的又毛茸茸的家伙呢，是不用特别害怕。你刚才讲到这个蜘蛛，我还想起就是澳大利亚有一个朋友跟我讲的，他一次亲身经历，就是有一次开车的时候，他就突然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他就开始摸他的两只脚，最后呢是把车停到这个路边，就是在高速路的中间的一段没有停车地段，但是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把车停到了路边，然后把裤子脱下来，因为他裤子里跑进去了一只蜘蛛。因为那个蜘蛛呢，可能是他那辆车有一段时间没有开了，然后那个蜘蛛呢爬进了他的那个排气管，后来呢他车一发动一开，就不知道怎么阴差阳错的就爬进了他的裤管。
天哪。
是，就是在澳大利亚因为昆虫那么多，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发生的很多故事哈，有的是有惊无险，有的是非常可怕。啊，那我们经常也会听到这样的非常好玩的笑话。
是，虽然事后讲给其他人听可能觉得有点好笑，但是那个时候当时的人肯定是吓得三魂六魄都已经出窍了。所以呢，在澳大利亚就是我们经常会进门之前的话会把鞋子脱在门外，那如果你要再把这个鞋子穿上之前呢，可能最好把它倒一倒，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不速之客。
啊，沙子倒是不可怕。
是是，还有包括这个长久不用的一些箱子啊，或者一些物品丢在那边，那么在用的时候呢也检查一下，以防呢有什么惊喜出现。
是的，而且你刚才说到门口的鞋子呢，我就想起我以前呢也曾经就是看过类似的报道，他还特别提醒是你放在花园里面用来干活的那个鞋子，那个更有可能，因为它更接近这个蜘蛛生活的环境。还有呢，你可能就是久久才穿一次，然后那个鞋子放在外面它可能会吸一些潮气啊什么的，所以它里面的那个黑暗潮湿的环境是很多昆虫喜欢的。
嗯，所以我们在这边一定要给各位听众朋友再次提一个醒，就是啊，放在外面的东西，放在外面的鞋子一定要格外的当心。那除此之外呢，如果您觉得自己被这个毒虫啊，不管是蜘蛛啊，或者是蛇啊，或者是什么咬了的话呢，也不要惊慌失措，因为澳大利亚在这个医学和这个急救方面呢，还是有相当的资源和条件的。但是呢，要注意冷静的应对。一方面，你要记住咬你的虫子应该是长得什么样子；另外呢，你要能把这些毒虫的特征清楚地向医生描述出来。而且呢，不管是你自己，或者是你身边的人，在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地去拨打电话求助。澳大利亚的急救电话呢是000，或者你也可以去附近的医院或者是医生那里求助。那我相信医务人员他们一定会有很多处理各方面情况的经验，对于怎么去处理你的毒虫叮咬呢，也会有最专业的对策。
嗯，你这样说我就放心多了。
嗯，那非常感谢陈云给我们带来的报道，非常感谢你，也祝你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谢谢吴英，周末愉快。